卢飞正言问道：“请殿下明说，如何是大享用，小享用？”朱宸濠说道：“大享用者，身登九五至尊，至临天下，御食万方。孤家，皆是藩王，便是小享用。小享用呀，岂能满足孤家的愿望？”卢飞站起，正言说道：“
殿下不对。天子厌眠早起，劳心焦思，内忧百姓之失所，外愁四夷之未服。藩王衣冠宫室，车马仪仗，虽然亚于天子，但有封相之俸，无正室之责。因此说，殿下之乐超过天子，殿下受藩镇之封，不能再思越位之乐。妾担心殿下志大谋书，求福得祸，那是悔之晚了。妾父亲经常教导世人，做人要存天理，灭人欲。希望殿下要有一颗道心，克制自己的人心。”
朱宸濠勃然变色，置杯于地而起。江西按察副使胡世宁目睹宁王府举动接连异常，造反苗头越来越明显，就准备上书揭发。胡世宁说道：“对于江西的盗贼有两种主张，一种是剿灭，一种是招安。两种主张相持不下，臣以为这没什么难以决定的。以接受招安的不杀他，再敢反叛的有杀无赦，刚刚起事的立刻剿除，如此而已。臣所忧虑的是江西的祸患不在于盗贼，如今宁王府的势力一天天扩大，无赖之徒聚集那里，诱导宁王行非法之事。江西上下各级官员忘记自己是朝廷命官，曲意迎逢宁王，致使宁王频频鲸吞百姓之地。另外，宁王府采办骚扰到江西府县，爪牙侵害到贫穷乡村，臣担心百姓为此不能平安度日，都起来做强盗。地方官员害怕祸及自己，隔岸观火，礼乐行政渐渐不是出自朝廷，臣请求朝廷选择公正忠诚大臣镇压，招安江西盗贼，请皇上命令宁王只治理自己分内的事，不要干扰地方官府，以其铲除作乱的根源，灭绝无法设想的祸变。胡世宁之子胡济在旁看到父亲的上书，却说道：“
这样写可是要闯大祸的呀。”“
为父已经以身许国，哪还管得了其他？”
且说胡世宁的奏章到了北京后，正德皇帝略微看了看，觉得不是个小事，便召集群臣商议。兵部尚书陆完与宁王朱宸濠相善，多次接受朱宸濠的贿赂，故替朱宸濠说话。陆完向正德皇帝奏道：“
宁王刚刚上了折子，请求朝廷派兵剿灭江西南部山匪，这就说宁王想的也是平定匪乱和江西安定。至于胡世宁说到的宁王违法乱民的事儿，恐怕出于坏人脱名伪装，应当传令宁王管制他们。臣建议江西巡抚于建根据江西实情，或招安或剿灭山匪。”
胡世宁的上书确实让正德皇帝有些不安。正德皇帝再顽劣，对皇权是否安稳还是非常在意的。正德皇帝听完陆完上奏，不免狐疑道：“ 现今胡世宁上书揭发宁王，为何江西巡抚于建并未察觉，并未上书？王琼此时已回到北京担任户部尚书，即刻奏道：
宁王府异动之事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有提防总是强于没提防，现今可免去于建巡抚，改由以正直之人前去。
大学士费鸿奏道：
孙遂多年在刑部任职，后又担任山东按察使、河南布政使，为人正直，且又能明察秋毫，可担此任。
正德皇帝于是命孙遂为江西巡抚。王琼能打会算，以敏练著称，人皆畏服。王琼担任户部尚书后，冀州总兵官马昂企图向户部冒领粮草供给，王琼亲自过问，请来了这位总兵官，屈指计算他所率军事编制人数，已领粮草数量，现存粮草数量，地方岁贡粮草数量，编足岁秋采青数量，结果把那个总兵官算得瞠目结舌，马昂被革职了事。大学士费鸿是个正直人士，担心胡世宁的人身安全，便向正德皇帝上书道：
奸臣国之福也，胡世宁现在北直隶剿匪，又在江西屡建功勋，不妨升为福建按察使。
正德皇帝同意费鸿的上奏。胡世宁升任福建按察使的圣旨刚到江西，在北京的李世石就派人将胡世宁上奏参劾朱宸濠之事告知了朱宸濠。宁王朱宸濠强压怒火，假装践行，请胡世宁赴宴，却在饮食中投了毒。胡世宁上路后腹痛异常，接连吐了几次黑血，险些丧命。宁王朱宸濠让刘养正编造胡世宁罪过，再次携带银两进京贿赂当朝权臣李世石、钱宁等人，请他们弹劾胡世宁，非要杀掉他不可。宁王朱宸濠又让小李梦阳起草奏折，自己亲自上书参劾胡世宁。李世石在京上书说胡世宁狂妄粗鲁，应予治死罪。就在此时，朱宸濠的奏章递了上来，指责胡世宁离间亲情，妖言诽谤，应该立刻逮捕处死。于是正德皇帝传令锦衣卫指挥使钱宁逮捕胡世宁。胡世宁途经浙江，因老家就在附近，顺便去祭奠祖墓。宁王朱宸濠即派齐彦明携带自己的书信前往浙江联络，请浙江将胡世宁抓住送往江西。浙江按察使李承勋明白胡世宁为人，听到这个消息暗中保护了胡世宁。胡世宁迅即逃往北京，自己投案进了锦衣卫的监狱。在监狱中，胡世宁三次上书陈述朱宸濠大逆不道，却是无人理会。锦衣卫指挥使钱宁密嘱锦衣卫校尉，连连毒打胡世宁。胡世宁气息奄奄，只有半口气勉强支撑。胡世宁被投进监狱后，胡济想念他的父亲，忧病而死。北直隶永年人大理寺少卿胡赞看不下去，向正德皇帝奏道：
宁王图谋不轨，幸好有胡世宁揭发，这样的功臣反而要加他死罪，还怎么服天下？
正德皇帝问锦衣卫指挥使钱宁，钱宁只是说胡世宁诬告宁王朱宸濠，一定要加他死罪。此时杨一清回到北京担任吏部尚书，见钱宁、李世石与宁王朱宸濠沆瀣一气陷害忠良，便十分气愤。
杨一清私下里对钱宁说，
胡世宁为官清廉，嫉恶如仇，人称浙江君子，这样的好官竟然有人毒害他，谁要是害死胡世宁，老吴夫就跟他拼命。
杨一清为官五十年，出将入相，文德武功，他与唐代名将姚崇媲美。见杨一清说此狠话，钱宁再嚣张也不敢再对胡世宁乱来。徐文华与程启冲同为四川加州人，同为督察院监察御史，二人递上奏章为胡世宁辩冤。督察院副都御史林俊也上书说，
江西两任巡抚王哲、董杰死得古怪，导致江西官员人心惶惶，现在有个仗义执言的胡世宁，为何还要治他死罪？
李世师与宁王氏儿女亲家，他对胡世宁的弹劾难免有失公允。正德皇帝这才免了胡世宁的死罪，将他引往辽东，同时勒令李世师致仕。李世师回到了老家南昌，成为了宁王朱宸濠身边谋士，一同图谋造反。宁王朱宸濠见自己谋杀胡世宁不成，又见自己帮手李世师被免职，心中有些惴惴不安，只得请请一位指挥使钱宁，叙说朱宸濠对朝廷孝与贤。钱宁见了正德皇帝，说了一大通好话，还请正德皇帝将异色龙肩赐给朱宸濠，收留褒奖朱宸濠孝顺朝廷之心。所谓异色龙肩，就是监国信物，正德皇帝准奏，于是朝廷赐给朱宸濠异色龙肩。宁王朱宸濠不由大喜，列帐受贺，又胁迫江西五品以上官员及南昌举人秀才上奏，褒奖宁王孝行。异色龙肩不但没阻止朱宸濠谋变，反而刺激朱宸濠反叛。朱宸濠继续外结群盗，内通权逆，挟持群力，密谋反叛。这些消息不只传到了北京，也传到了河南。孙遂接到江西巡抚任命后叹息道，
哎，这到了生死关头了。
孙遂思索再三，决心将自己生死置之度外。孙遂遣妻子还乡，独自一人进入南昌。面对新巡抚的到来，宁王朱宸濠以及李世石等人隐隐感到不安。朱宸濠问李世石，
于建对我们唯命是从，这孙遂是否也像他们那样？
李世石答道，
正德皇帝虽然顽劣，但朝廷大臣并不都是朱庶之辈呀，或许正是因为于建的唯唯诺诺，朝廷才换来了新巡抚。孙遂这人怎样？
李世石在京为官多年，对孙遂接触不多，但也耳闻一些。李世石沉默一会儿，长叹一口气道，
多年在刑部办案，向来以正直著称，不管他以后怎样，姑家先以礼待他。
江西巡抚孙遂一下船，南昌岸上立刻鼓乐齐鸣。孙遂看看这鼓乐阵势，知道一定是宁王府的乐班子，心里道，
我知道为何陆文一再替宁王朱宸濠出力了。
孙遂登上岸，一位穿着锦缎的老头笑脸迎道，
孙府台，老夫代表宁王前来欢迎您的到来。
孙遂认得这老头是致仕的前都御史李世石，于是以礼答道，
怎么敢麻烦 李公前来。李世石引着孙穗来到宁王府，欢迎宴席已经摆好了。朱宸濠亲自出面，笑脸说道：“
久闻司府台在河南政绩卓然，今日来到江西，实是江西百姓的福气。孤家这宁王，还请司府台多多关照。”
孙穗想不到宁王朱宸濠如此谦卑，心道：“
老虎攻击前，总是要先俯下身子，收起爪子。宁王的过度热情，一定掩盖着天大的阴谋。”
孙穗一本正经答道：“
如果为官者人人忠君亲民，则天下太平，而天下太平了，百姓就有福气。殿下也不需要我这个小小巡抚鞍前马后服侍了。”
朱宸濠听了这话，总感觉不舒服，好像孙穗讥讽自己即将造反一样。朱宸濠拉下脸说道：“
孤家闻听司府台与胡世宁同是浙江乡亲，胡世宁一再诬陷孤家，难道司府台也受到了胡世宁的蛊惑吗？”
孙穗严肃说道：“本府不止与胡世宁同乡，而且同年考中进士。不过我从河南来到江西，并未见过胡世宁大人。不管殿下与胡世宁有何恩怨，本府相信是非曲直自有公论。不管什么官员，只要他忠于皇上，爱惜百姓，本府都会与他同心。”
孙穗觉得这话有些过激，顿了顿又补充道：“
殿下一再上表向皇上表忠心，如此的话，本府又怎能不与殿下同心而受小人蛊惑呢？”
朱宸濠听而不答，一时间场面冷落下来。还是李世石老奸巨猾，大圆场道：“
殿下与司府台都是忠君爱民之人，只是老夫老了，想报效国家已经心有余而力不足了。来来，喝酒。”
欢迎宴会，迎而不欢。送走孙穗后，朱宸濠默默不乐。李世石劝道：“
殿下不要不乐，我们应该庆幸正德皇帝没有派来一个诡计多端的巡抚。孙穗正直，我们就可以把他了解得清清楚楚，然后想出法子来对付他。这是正直的不足，是朝廷的不足。”
朱宸濠想想也是，心情便开朗起来，立即从府上挑选两个仆从，两个婢女，另加各种用品珍贵特产，让刘养正送给孙穗。孙穗向刘养正说道：“
谢谢宁王关心了，本府实在用不了这些好东西，所以请刘先生将这些仆从婢女并物品都捎回去。”
刘养正哈哈大笑道：“
正是因为司府台简便而来，所以宁王殿下才有这番好意呀，孙府台怎能拒绝宁王的盛情呢？”
孙穗是聪明之人，明白这两个仆从、两个婢女，实是宁王朱宸濠安插在自己身边的耳目，便一再拒绝道：“
大明律法写得清楚呢，本府如果收下了宁王的这番好意，那我这巡抚还做得成吗？”
刘养正闻听此语，不好再劝，便领着仆从、婢女，带着各类礼品返回宁王府。孙穗的拒绝让朱宸濠对孙穗更加警惕。朱宸濠安排心腹监视孙穗的一举一动。宁王朱宸濠想谋反的罪行越来越显露，南昌人惶惶不安，说朱宸濠早晚会做天子。孙穗的周边都是朱宸濠的耳目，好在孙穗防备严密，孙穗 虽时时向朱宸濠讲说忠义之道，可是朱宸濠终不悔改。许奎由山东前来江西，转任江西按察副使。孙遂知其忠勇，便与他商量对策。二人合计了一番，便托信防御山匪，加固南昌城防，屯兵瑞州。九江为鄱阳湖重地，最为要害，奏请增设兵备城防。为防止朱宸濠劫兵器，又假托防贼将辎重转移。孙遂心想，如果宁王朱宸濠真的想叛乱，也一定因这样的摆布而让他打消念头。即便叛乱起来，也会被官兵迅速平叛。宁王朱宸濠窥探到巡抚孙遂在暗中对付他，便派刘养正贿赂朝中陆完、钱宁等人，设法将孙遂调走。但大学士费宏等人哪会同意？朱宸濠又派人送给孙遂枣、梨、姜、芥四物，暗示孙遂枣、梨、姜芥。孙遂笑而拒绝。